哈利路亚，大家晚安。咱即摆吼，伫咧讲即个古约圣经的限制。古早以色列百姓吼，因要去拜神呐，爱有指定所在，就是爱去会幕。啊，会幕有这段，啊，伫遐抬精神，抬牛、抬羊、抬鸟啊。老会来替因赎罪，有当时啊吼，带米粉、带饼、带麦穗献祭。啊，为什么要献祭？就是要讨神的欢喜，啊，要让因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古早的百姓吼，因拜神真麻烦，要到一定的所在。啊，就要牵一只牛，牵一只羊，添两只鸟啊，行远远的所在去拜神。啊，像讲安息日，规定讲袂使你行外远啊，袂使行伤远，行伤远啊，就是违背戒命。安息日袂使你聚会，啊，袂使你煮饭，这种干犯安息日。所以古代一些的百姓吼，因真麻烦，因为安尼啊，圣经在讲律法啊，百百条、千千条，守一条去犯一条，啊，常常嘛咧犯罪。所以到主耶稣的时代，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主，伊来替咱死，定是必给。啊，这真麻烦的，这手续。这律法，咱就唔念啦。今仔日咱来拜神啦，大家伫厝诶可以祈祷，伫拜堂诶所在、礼拜堂诶所在可以聚会拜神，咱真方便。今日咱来聚会，唔能够抬牛，唔能抬羊啊，也唔能抬鸟啊。咱就是一只羊，啊，咱就是牛，咱就是鸟啊。啊，咱只要遵照圣训。的心灵跟诚实啊，安尼来拜神就好啊。啊，咱今仔真轻松，但是咱这只牛、这只羊、这只鸟啊，就爱清气想，因为无性格袂当来拜神。所以今仔日吼，咱这个新约时代的信徒，咱拜神吼，唔能够用物质，像古早阿伯信耶稣的时阵，咱就抬猪刀羊、抬鸡抬鸭。安尼来拜拜，咱就爱点香点烛烧金纸，但今日唔念啦。咱祈祷就是烧香，咱用心灵甲诚实拜神，这就是上好的行礼、所以信仰所真自由。啊，古约时代咧讲的这吼，拢是律法，啊，这种过去啊。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希伯来书拢甲咱讲，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咱咧讲这个五节吼，即马都唔能做啊！今天咱信耶稣呐，如果按你像因按你限制吼，按你咱就有够麻烦呐！但是呢，这个五节的精义，迄属灵的意思，咱今仔爱学，爱学哦。像讲咱献烧祭，第一句咱讲就是归家弄个献给神，啊，这表示讲咱来传播咱信耶稣。无论咱的身躯、心灵、时间、钱财、口才、智慧，拢总爱献给耶稣，安尼就是献烧祭啊！咱前面讲的献素祭，今仔日咱大家信耶稣，咱有好的品德，有好的这个行为，这就是素祭。假使咱信耶稣无好行为，无谦卑、无顺服、无温柔、无友好、无善听。啊，这款呢就无咧献素祭，安尼啊，无采咱啊，得到耶稣的救恩呐，啊，咱就无采讲。所以咱今仔唔能献烧祭，嘛唔能够献素祭，但是伊迄个重要的意思一直存在。哦，咱今仔信耶稣就是爱修伊的正义啦，正义啊，所以啊，唔忘咱大家有这个五节哈，先了解这是古早的代志。古早古早的代志，今仔咱信耶稣唔念啊，唔能够献祭啊， 但是迄个属灵的意思，迄、那个好的教训，就是咱今天来爱学安尼啊。特别啦，安尼甲恁讲啊，免一般的人吼啊，或者是听无详细吼啊，无理解啊。若像咱今仔日啊，佫像安尼来限制吼，那安尼啊。咱就有够麻烦啦，主要所无才来替咱死哈。以上啊，啊，甲咱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好，现在啊，请大家看第四页平安记哈。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学习的第三个记，就是平安记。那平安记啊，我们现在主要根据的是利未记的第三章跟第七章这两章，这两章啊、尤其是第三章啊、对平安记的条例讲得很详细。好，以色列百姓他们平常啊，在现这个五记当中有两种记是献的最多啊。能救了啊！尤其在节期的时候，节庆的时候，特别是喜乐的节期啊，他们一定会奉献两样啊很重要的祭啊。现在请看《民数记》第十章，《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摩西啊，神对 当时的摩西、哦、这样说，说你们在快乐的日子啊，或者是快乐的节期，或者是在月数，这个时候呢，就要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到全地去吹角，报告大家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节庆的日子，要献燔祭，要献平安祭啊。所以哈、哦。燔祭和平安祭啊，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平常在献祭当中啊最多的两种祭。那么在这两种祭里面，尤其最快乐的祭就是平安祭，因为献燔祭哈、啊，整个牛、整只羊都要在祭坛上来焚烧献给神。唯独平安祭是皆大欢喜啊！奉献平安祭的时候，天上的神有他的份，主持的祭司也可以分到一些祭肉，奉献的人还可以拿一些跟家人呢、啊、一起吃喝快乐，所以平安祭是皆大欢喜的一种祭。因此啊，虽然奉献的最多是燔祭和平安祭，特别是平安祭应该是大家最喜欢最高兴的一件。那么这个平安祭啊，有如今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所做的感恩奉献，类似我们今天的感恩奉献。我们都知道教会弟兄姐妹如果感恩奉献啊，很多常常做，他本身呢也一定很高兴，那教会的领导者也特别的欢喜，因为弟兄姐妹他们蒙恩很多，他们晓得报恩，所以来奉献啊，感恩奉献啊。假定我们这个教会感恩奉献很少，弟兄姊妹很少去做，那我们就要悲伤了。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感恩奉献很少？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大家不蒙恩，因为大家不蒙恩，很多患难困苦试炼， 所以啊，他感恩奉献就少了。第二个就是蒙恩忘恩，啊，他虽然蒙恩了，可是他不奉献。这两个情形呢，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希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感恩奉献，因为弟兄姐妹常常做感恩奉献，证明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蒙恩很多，也证明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得到恩典，也会报答啊，也知道怎么样去报答神的恩典，就有这个感恩奉献。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哈，可以在每个月的这个月报表啊注意看啊，看看我们这个月的这个感恩奉献有没有增加了啊，我有没有份，大家要想一想啊。所以假定哈，你是教会的负责人，特别是这个注目传道啊，长老执事，还有这个就财务负责人呐，他们都常常注意这些事啊，因为感恩奉献少了啊，证明这个教会哈不蒙恩，要不然呢就是蒙恩不会报答神，这都很不好。所以平安祭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奉献的人都很高兴啊，执行的人也很高兴，天上的神更是高兴。那在我查考圣经里面呢，以色列百姓有三次啊，有三次是全国性的平安祭啊。为什么呢？啊，我们先看第一次，撒母耳记上11:14，撒母耳记上11:14，撒母耳记上11:14，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15，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这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平安祭。什么事呢？原来啊，以色列要成立国家了，开国了。好像我们中华民国是100年前了开国的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他们要立国，地点在吉甲。当要立国的那一天，扫罗先知还有君王啊，扫罗跟先知撒母耳，以色列百姓通通去吉甲那里，然后正式来按立扫罗做王。这一天因为是全国的大事，所以就在人的面前奉献平安祭啊。那奉献了以后，扫罗跟以色列众人都大大欢喜，因为平安祭是大家有份，所以啊大家都高兴啊。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平安祭。还有一次哈，请看撒母耳记下6:撒母耳记下6:17-17，撒母耳记下6:17，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18，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19，并且吩咐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个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回家去了。这第二次的全国性的平安祭啊，就是约柜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回到大卫城。我们知道神的约柜，因为以色列百姓离开神，所以神容许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很久很久。 直到有一天约柜啊又回来了。约柜回来象征神的悦纳啊，神的恩典。所以当约柜回来的那一天，大卫啊就献平安祭，然后在神面前呢、啊、大家都非常快乐。这一天大卫啊就吩咐给所有参加这一次迎接约柜回城的男女老幼，每个人呢、啊、一块饼一块肉一块葡萄饼，然后高高兴兴的大家回家啊。这一次也是全国性的啊平安祭，皆大欢喜，而且是非常重要。另外有一次啊是最大的平安祭，应该是所罗门王啊这个献殿的时候啊。现在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弟兄第八章六十三章，列王记上第八章六十三节，这里记载啊所罗门奉献圣殿，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献堂礼啊。六十三章六十三节，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两万两千只，羊十二万只，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六十四节，那则记载，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就将神殿前的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然后看六十六节，六十六节，第八天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为看到耶和华向他的仆人大卫和他的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多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这也是一次全国性呢、啊、最重要的啊这个庆典，也就是所罗门为神建殿完成了，那么就择期啊来做一个奉献之礼啊，献殿之礼，等同于我们今天的献堂礼。那么当日摩西这个所罗门呢、啊，因为举行奉献之礼啊，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难得啊，有第一座这么辉煌漂亮的圣殿完成了，所以他们就献平安祭了。这一次的平安祭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哈、啊。用牛啊两万两千只，羊十二万只。那么来参加的人呢、啊，他们都会分了一块肉回去，所以这一次的平安祭，大家心中喜乐，才各回各家。我们知道我们在献堂礼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啊各地方教会在举行献堂礼的时候，啊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去参加了，啊献堂礼完了，啊这个教会呢就送给各位弟兄姐妹一份礼物，啊或者是圣经袋，或者是纪念杯，啊杯子啊可以喝水的。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纪念品呐、啊，啊，就分发给大家。所以来参加的人呢、啊，享受神的恩典，又高高兴兴的带着礼物回家。那在乡下的教会呢，他们还会举办这个宴席啊，请来与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用午餐啊，然后才回家去。不但是用餐啊，人手啊。一个东西带回家，因为是奉献殿的哈，就是献堂典礼嘛，啊，大概我们也参加过很多很多的献堂典礼啊。记得我们中部深港教会献堂的时候，预备宴席啊，一百桌，一百桌，一百桌啊，看到人啊一直的拥进来啊，那些负责人呢、啊、都担心了、啊。啊，这一百都是有够啊，无啊，所以啊，献堂礼完了就宣布了，今天因为客人很多，请本会的弟兄姊妹 绝对不能去坐在那边吃饭啊，要先让外地的人呢、啊、先吃，如果够了我们再吃，不够了等他们回家，我们再到街上的餐厅去吃啊，所以大家也都乐意啊接待，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啊，我们总会献堂的时候3000多个人来，啊，3000多个，我们没有办法去一桌一桌办筵席。是分给大家一个人一个便当，大家也是很高兴，也是一件礼物带回家。单单国外啊，就来了300多个弟兄姐妹啊，来自10几个国家的弟兄姊妹都来了啊。那么这一天的献堂礼啊，就等于所罗门的奉献圣殿的典礼。那么这一种一起吃便当啦、吃宴席啦，或者是带礼物啦，就是平安祭。人手一物啊，带回家。所以你看旧约时代啊，他们遇到高兴的日子、高兴的庆典，一定会奉献平安祭，因为平安祭是令人啊最喜欢的一种祭、一种节期。因此啊，我们今天晚上要说的平安祭啊，说起来是大家都很高兴的啊，不像燔祭啊，全部献给神。也不像赎罪祭啊，全部都不能带回家，通通拿去外面烧掉啊。只有平安祭啊，全部都保留起来，给神的、给祭司的、给奉献的人呢、啊、都有，所以是皆大欢喜。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平安祭啊，就有如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面做感恩奉献，懂得感恩奉献，一定是很快乐。那教会看到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感恩的奉献，大家也高兴了，天上的神更高兴。所以平安祭非常重要，也非常令人喜欢。我们晚上就根据这个内容来看看，那么当日的平安祭是怎么做的。首先呢，看第一段祭物。平安祭用什么祭物呢？第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母牛。平安祭也可以用公牛，也可以用母牛，跟燔祭不同。燔祭是绝对要用公的，但是平安祭呢，任选，看看你高兴用公的母的都可以。第二，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或母绵羊，绵羊也可以，你用牛也好，用绵羊也可以啊。第三，山羊也可以。那山羊没有指定是公的母的，也应该啊，原则上是公的，因为山羊比绵羊啊差一点啊，所以是牛、是绵羊、是山羊都可以，公的也可以，母的也可以。所以奉献平安祭就是牛跟羊两种，不用鸟。圣经里面记载平安祭从来没有用鸟，为什么平安祭不用鸟？因为鸟太小了，不够分了。你想想看，我们到餐厅去吃那个烤乳鸽，不是一个人一只吗？最少嘛一个人一半吧。烤乳鸽烤乳鸽，那假如用鸽子来做平安祭啊，那神也要，祭司也要，奉献的人也要，既然搞都没去吹的啊，所以啊不规定用鸟。虽然圣经没有说什么原因，我想啊应该是不够分配啊，因为平安祭大家都要，神人都要，祭司奉献人都要，所以啊不用鸟啊。但是呢，公牛母牛、公绵羊母绵羊或者山羊任选啊，看你的力量，看你甘心乐意的程度都可以。好，看第二点，目的。为什么要奉献平安祭？这个目的也可以是说动机了。你什么动机来奉献这个平安祭啊？这个动机啊，从利未记第7章来看应该是有3种目的的3种动机。现在看利未记第7章。利未记第7章的11节，利未记第7章11节， 七章十一节，人献给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十二节，他若为感谢献上，若为感谢献上，这个是第一个理由。再看十五节，怎么在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都不可留到早晨。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必在献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十七节，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十八节，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蒙悦纳，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反为可证显的，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好，从这几节圣经呢，我们知道奉献平安祭的动机有三个。第一个是为感谢而奉献，第二个是为还愿而奉献，第三个是甘心乐意，任何理由没有，我就是高兴啊。这三个理由，第一个为感恩而奉献，这个平安祭这是很正常的啊，因为人呐、领受神的恩典之后，不能单单在嘴巴说我感谢神，他应该有实际的行动。所以当人要向神感恩的时候，他就要来献平安祭了。那律法上规定，如果你今天所奉献的平安祭是因着感谢神的恩典这个动机，那么那个祭肉当天要吃完，不能留到明天。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知道我要来献平安祭是因着感谢神的恩典，那既然你已经事先知道你是感恩来奉献平安祭的，那我今天知道我要奉献的是一头公牛，很大只啊，而感恩奉献是平安祭啊，是当天要吃完哦，今天又所献的是公牛这么大，所以除了给神的给祭司的之外，我还可以分很多，所以我一定要带很多的亲戚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一起高兴，因为我这头牛啊太大只了，所以我要多叫几位好朋友亲戚全家总动员来参加我的平安祭，因为今天一定要把祭肉吃完，不能留到明天啊！只有这个为了感谢而奉献平安祭，祭肉要当天吃完啊！如果留到明天了，不能再吃了，一定要用火把它焚烧烧掉。但是呢，如果你是为了还愿来奉献平安祭，就可以吃两天了，可以吃两天啊。刚刚我说的，因为感谢而奉献平安祭，你要当天吃完，所以你自己要打算看看，我今天呢、我的家人跟亲戚朋友一共才十个人啊，那我看呢、我献一只牛就够了，羊了，我献一只母羊就够了啊。因为啊，人数不多嘛，啊，你既然要像公牛，你就要带多的人来参加，因为祭肉要当天吃完。假定是为还愿，所谓还愿的，就是你曾经向神许愿，啊，这个愿已经得到了，现在呢，你就要来奉献平安祭了。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结婚以后都没有生孩子。有一天呢、他在神的面前呢、默默的许愿说，神啊，如果你让我生孩子是男的，我要让他当拿细尔人，就是终身归主的人。结果他回家去以后，果然呢、怀孕，后来生了撒母耳。撒母耳生下来以后，哈拿就去献平安祭了，就是先别，就是为了许愿，愿得到了去奉献平安祭，这是第二个理由啊。 那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时候是领受神的恩典，比如说我今年的丰收啊，农作物丰收，没有台风啊，我的橘子、我的香蕉、我的苹果、我的梨子都非常好，感恩而奉献啊。有的是许愿而奉献，我向神许愿啊，大专联考了啊，如果神让我考上第一志愿啊，考上某某学校，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许愿啊，跟感恩不同啊。你可以不许愿，你可以感谢，但是你既然要许愿，你就要还，这是第二个动机。那因为你要还愿来献平安祭，这个肉可以吃两天，今天吃，明天再吃，可是到第三天还是要把它烧了。这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哈，十六节是感谢，感谢的平安祭呀，啊，是要当天吃啊。这个十五节，那十六节是许愿的，就是吃两天。可是十七节说到第三天要烧了，啊，不可以吃。假定到第三天你还继续吃这个平安祭的肉，那么你这一次的平安祭就不蒙悦纳，而且呢是讨厌的。这个人呢，必担当他的罪。为什么一个人高高兴兴来奉献平安祭，又是讨厌的，又是令人憎嫌的呢？因为他不守规矩，吃一天的他要吃两天，吃两天的他要吃三天。当然了，神不喜欢。那为什么神这么严格啊，来规定这样的规矩啊？因为哈，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啊行进的时候，也没有冰箱，没有冰库哦。要假定没有这样严格规定的话，很可能啊，以色列百姓会食物中毒啊，或者是产生这个流行病啊，什么肠病毒啦、啊。所以神律法这么严格的规定，都是出于爱。你看我们今天不是吗？啊，有什么这个瘦肉精啊，有什么禽流感啊？你看我们就全国恐慌起来了。你看看以色列百姓呢，一两百万在旷野在行进，当时没有医药，没有医生，没有医院，也没有冷冻库、冰箱。假定神没有这样规定哦，那可能很多人要中毒了。那这样子一个人呢发生了疾病哦，可能整个以色列族啊就要消灭掉了。所以要非常严格的规定啊，这是第二个哈、哦、许愿。啊，而得到了要去还愿，那个肉可以吃两天，第三天要销毁。因感谢来奉献平安祭的，只能够吃一天，第二天就要销毁了。还有第三个动机，第三，因为甘心乐意而奉献。有些人奉献平安祭啊，他没有理由的，我就是高兴，啊，不是特别的蒙恩。也不是向神许愿要还愿，没有，我就是甘心乐意的要奉献平安祭，可以呀、啊。好像我们今天呢、啊，弟兄姐妹来感恩奉献，你问他啊，弟兄啊，姐妹啊，你今天感恩奉献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没有啊，啊，一定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啊。有人会告诉你啊，我考上大学了，所以来我来感恩奉献，啊，我生孩子了，我来感恩奉献。我结婚了，我感恩奉献。我这个月啊都没有用到健保卡，感谢主，我平安了、啊，所以我要来感恩奉献。有些是有理由，但是有些人是没有理由的，我就是要感恩奉献嘛，啊，那这个就是甘心乐意而奉献的。所以在我们在读旧约圣经哈、哦，你会常常读到一句话叫甘心祭，甘心祭。这甘心祭就是平安祭，就是第三种的平安祭了、哦、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发现那个甘心祭、哦、甘心祭就要把它了解做平安祭的第三种动机、啊、甘心乐意的这种祭、啊、这个是三个动机，三种理由来奉献平安祭、啊、好，现在再看预表。那平安祭预表什么呢？啊，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说，第一条， 平安祭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使人与神和好，得享平安啊。所以平安祭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是中保，因为他替我们流血舍命，所以我们就与神亲近，与神和好，可以享受神的平安啊。第二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信徒靠主耶稣与神和好，当感谢神的恩典，献上酬恩的灵祭啊。请看诗篇五十篇十四节，诗篇五十篇十四节，五十篇十四节，五十篇十四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这两句话啊，就是平安节，前面一句是感谢祭，后面一句是还愿的感谢祭啊。旧约圣经呢、啊，很多这样的话，感谢为祭献给神，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你要向神奉献平安祭的意思了啊，奉献平安祭。好像这个二十三节也是这样说，你走上这，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我啊。所以旧约时代的圣徒啊，他们很重视这个感谢祭啊，奉献平安祭来感谢神。因此啊，这个平安祭哈、啊，又叫做感恩祭啊。我们看第三利未记第三章第一节，利未记三章第一节，人献供物为平安祭。我们看那个小字，平安祭啊，原文呢可以叫做酬恩。酬恩就是报酬，就是酬谢啊。所以平安祭也可以翻译作感恩祭，就是这个道理啊。啊，因为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嘛，所以啊，不管你得到神的恩典，得到人的恩典，你都可以奉献平安祭，因为是出于感谢神的恩典来奉献。很多弟兄姊妹啊不知道，但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你得到恩典要感谢呀、啊。啊，我有一年呢、啊，在嘉义讲五祭，也是跟我们一样，在礼拜五晚上啊，讲这个感恩祭。啊，结果明天呢、啊，安息日啊，有一个那个财务啊来告诉我，哎，陈长老，你昨天这个感恩祭一讲啊，很多青年来奉献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考上大学啊，都忘记奉献。啊，因为昨天你晚上你有提到考到大学不要忘记哈、啊，有的生孩子也是忘记，啊，生囡仔嘛爱感谢呢，有的人吼、哦、结婚十外冬都生不出来，啊，生无啦，啊你安尼结婚呐、啊，一年以后哦就双胞胎，哦感谢主啊，人生都生无啊，我生双胞胎，感谢爱感谢吗？有一个青年呐、啊。结婚，我跟他讲哦，我说今天这个红毯子啊，是教会第一拜哈、啊，为着恁的结婚去做的哦，恁行第一队的，所以你不要忘记啊，要向主耶稣感谢。他说知道知道，我已经告诉教会，看多少钱都是我付了。我说不止那个啊，那个是你敢行第一遍的，爱感谢啊，你这么娶到好某，我爱感谢啊。对了对了，我知道了，哦，他知道了，嗯。红毯子他走第一次的，你敢不是很感谢的吗？专门为我来做这个红毯啊，啊，那个地瓦布哈，啊，那个凉的布啊，那处理那个桌顶那个，拢总为着一做的啊，伊讲我很感谢主啊，我今仔日吼安尼唱第一遍呢，我当然要感谢主啊。有些人就是很懂得感谢，啊，有些人哦很迟钝啊，没效的，啊，所以吼、哦。 我们值得感谢的事情太多了啊！我的孩子啊，小时候去参加学生灵恩会，打电话告诉我说：“爸爸，班负责派我做见证呢，我听了很多见证，我都没有那种见证啊，什么被汽车压到了。”断脚了啊，什么生病了住院多久我都没有，我怎么讲？我说感谢主，你要讲，我都没有被车子碰到，我也没有去过住过医院，我的医药也没有吃过，我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国中生呢，他们的见证常常是一分钟就结束了啊。我说你讲几句话就好了，别人碰到车子车祸你没有，不是值得感谢吗？难道一定要碰到了啊，车祸了没有事了才感谢吗？他想想也是对啊，所以我刚刚说了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用到健保卡，不是很感谢吗？可见你很平安嘛，所以哈、大家一定要哈、献上平安祭，多多的奉献啊，这个感恩祭啊。好，第四个平安祭奉献的方法，第一条。将祭牲牵到会幕门口祭坛的旁边等候宰杀。第二，你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看看是牛还是羊，要按手。第三，亲手宰杀祭牲。第四，祭司把血洒在坛的周围。以上一二三四跟燔祭完全一样，那么这个意思啊就不重复了，大家可以在燔祭的地方啊再看一看。好，现在不同的是第五点，当你这个牲畜宰杀完了之后，祭司就会帮助你把脂油、尾巴、腰子的油祭了啊，肾脏、脂油、尾巴、腰子，祭司要把它取出来，在坛上来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啊，行第几三行了？你献平安祭的时候，神只有要求这三样摆在祭坛上，就是脂油、跟麦、跟油祭，这三项取出来放在祭坛上来献给神，其他的神没有料了。其他是谁要的呢？看第六，先看第七啊，第六等一下再看。第七，摇祭的胸、举祭的腿要归给祭司。摇祭的胸，现在看第七章，利未记第七章三十一节，第七经文上的一章，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也就是说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孙，就是众祭司平均分配啊，胸看看是牛是羊。三十二节，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当作举祭奉给祭司。三十三，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个右腿为份，也就是说右腿，这只羊的右腿是主持平安祭的祭司他独得啊，胸是众祭司去分配。三十四节，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好，从这里呀、我们现在看看哈，这头牛、这头羊啊，到底怎么分配？神的部分我们不再讲了，就是脂油、尾巴跟腰子哈。那么现在祭司哈，得到摇祭的胸。就是祭司大家平分，再来就是举祭，举祭的腿， 这个是这个主持平安祭的祭司，他读得啊。为什么要叫摇祭？就是讲哈，这只羊抬了，只有尾巴、腰子三行竖起来，放在这段顶烧，啊，然后将迄个胸坎吼，因为有胸坎的肉，这个胸要分给众祭司，啊，众祭司要奉献给众祭司的时候，要拿起来先献给神，在神面前摇一摇，那个叫摇祭了，吼、哦，摇祭了。哦，你即卖看迄西贡啊，读书啊嘛是安尼呢，哦，所以古早在祭司啊，就是一款工作了。啊，咱即马唔练啦，咱即马唔练这物件，咱即马无咧献祭哈。把这个胸的肉拿起来，在神面前摇一摇。啊，书上说要摇三次的，啊，咱圣经是无记哈。哎，要摇三拜啊，摇咧，表示讲献给神的，然后你们拿回家去分配了。那举祭的腿呢？牛蛙腿，它特别指定是右边的腿。右腿要那个主持献平安祭的祭司，他可以拿回去。可是要拿回去之前，要先在神面前举起来，啊，这祭啊一腿哦，当当啊，所以腿不过油了，相当的困难哦。有个人骨腿来，我还讲当啊，哦，所以叫他举起来，大概是也是三次吧，哦，圣经是无记，应该。举起来，在神的面前举起来，表示奉献给神了，然后你拿回家。那其他除了这个右腿之外的左边的腿，还有背上的肉，还有羊头、羊的颈部，这拢总是这个献祭人得到顿去啊了。哦，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神分三样，祭司分这两样，剩下的就是我。啊，我还不少啊，哦，啊，这个正腿吼，哎，有人讲是头前还是后边，到底是头前还是后边？哦，啊，我尾啊，我去问迄个叫做，有一个持股的吼，咱的兄弟啊，我讲啊，迄个正腿吼是咧讲多一腿，哦，咱鸡吼鸡有正腿，哦，有迄个腿啊，甲鸡腿嘛，哦，咱。我们以前杀鸡的人都知道有鸡腿有正腿，啊，咱即卖迄较大鸡就是正腿，啊，鸡腿是食过的款，啊，牛有四只脚啊，还讲正腿，啊，正腿，他指的正腿是前面还是后面？哦，啊，我问两个饲牛的吼，甲讲两款啦，啊，尾吼，我看册吼，那像是指后腿啦，后边的正边一只啦，后边的正边一只。一个有这正腿、右腿啊，啊哪呢啊？这个奉献的人还有三只腿呢，哦，还有前腿，啊，佮后边迄个倒手边一只啊，三只的呢。所以吼，奉献的人才有糖啊吃的啦，吼，免烦恼啊。所以为什么奉献平安祭大家这么高兴？因为神也有，祭司也有，奉献的人更多，所以说皆大欢喜啦。啊，这是祭肉的分配哈，祭肉的分配。好，我们现在再看哈，第八，奉献者可与全家人或亲友在外院同吃剩下的祭物。啊，这个是第八，就是刚刚我讲的哈。好，那么现在呀，我们要来谈这个属灵的意义了。今天我们大家都不必献平安祭了，可是感恩奉献还是要。那平安祭所有的条例，它的精义哈，以属灵的意思，咱今日爱阁继续实施，但是要出于迄个好的灵意啦，哈，唔免献牛献羊，但是那些很好的属灵意义，我们要遵守。好，从啊第六，哎，对，第六，我在那个下面的第六再讲，我记得啊，好，一二三四哈，这个不用讲了。这个在燔祭通通相同啊，在燔祭里面通通相同。现在啊，我们看这个第三， 说为着感恩而献平安祭，哦，为着感谢献平安祭，这是最正确的动机。神的子民要常常献上感恩的祭的。啊，现在看诗篇116篇，诗篇86篇这里在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啊，旧约时代啊，很多诗人啊、圣徒啊、先知啊，还有百姓，他们都有一种，常常有一种观念的、啊、一种质问：我到底要拿什么来报答神的一切厚恩？那么作者啊，这个作家哈、啊，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神的名。”作者他要传扬神的名，来报答神的恩典。那我们大家也应该要自问：我用什么来报答神的恩典呢？大家想想看，作者是要传扬神的名，那我要做什么呢？那现在啊，我要做一个见证啊，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可是也是很感人的见证，那就是杨约翰长老哈、啊。大概杨约翰长老的那个的人呐、啊，我们当中大部分哈、啊、是认识的哈、啊，那小朋友哈、啊，国中以下哈、啊，我看不认识了哈、啊，不认识哈、啊。他是我们教会的老传道哈、啊，很爱主、很热心啊，一个老传道。杨约翰长老啊，他的追思礼拜还有长老娘的告别式，我都参加了，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嘛，哈、哦。杨长老现身的时候，差不多23岁的时候，23岁，得到那种肺结核，啊，肺结核的病，大概是第3期了。那日本时代啊，得到这种病哈、哦，大概是绝症了。啊、哦，绝症，因为它非常的严重，严重到咳嗽会咳血，有时候会吐血，要用脸盆啊去接。那因为已经当传道了，你看到他以前的那个相片哦，真的很怕人啊、哦，很可怕，非常的瘦，皮包肉，哦，而且他就又留胡须，哦，啊，看起来真的很可怕。后来呀、啊。总会大概安排在台北，因为以前的教会只有台北嘛，他当传道，所以在台北、啊、注目。他因为生病呢、啊、非常严重，所以杨玛利亚之士啊有一段时间呢、啊、服侍他，常常啊看到他这样吐血哈、哦，真的很可怕哦。有一天呢、啊，因为他吐血吐的太多了，他知道他的命不长了，所以啊自己就开始写遗书。啊，写下遗言呐、啊，写遗书，把他的后事啊都交代好了。交代好了之后，那个遗书放在桌子上，然后他就默祷，就看圣经。哦，那看圣经呢，他就是把这个圣经哈、哦，这个从中间这样一打开，啊，打开啊，刚刚好是诗篇118篇。啊、哦，现在我们看诗篇118篇，他是不经意的哈、哦。写了遗书之后啊，就打开圣经，刚好诗篇118篇。诗篇118篇呢、啊，一共有29节，但是很奇妙哈、哦。当他打开的时候，这个17节、18节啊，自己就浮上来了，那所谓的奥体字哈，黑体字啊，自然的浮上，所以他的眼睛就看到17节。怎么说呢？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18节。耶和华虽然严严的惩治我，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但有听到讲，安尼基督说为人写好啊，啊，家己看圣经全打开啊，竟然在圣经全扑起来，乌的人扑起来。他念了以后说：“哎，我必不致死，别个挖，活着干什么呢？”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现在是神的管教，严严的管教我，但是没有把我交给死亡啊， 神没有把我交给死亡，为什么我要写遗书？我一直说他感觉已经感动啊，我安尼我一个哇 哦。后来啊，真的从那一次以后啊，他真的身体也慢慢健康了，健康到啊又活了60年，哦，60年，差不多83岁，最后有丢六滴血嘛，23岁写遗书都给我60当了，哦。那么他这个病好了之后，他知道神的旨意要他传扬神的作为，所以从那一次以后啊，他非常的拼命啊为主工作，最后还是在拼命工作的当中啊吐血，在总会啊，最后已经80几岁了，最后回来总会哈，神学院啊请他3年回来一次讲启示录，他回来一次就不能再回来了。他在301房间晚上啊睡到从床上啊跌下去啊，躺在地上啊不能动，到天光才发现。所以为啊齁，我们总会啊就觉得齁，以后要请杨长老回来一定要从美国他的儿子要签名，否则不要请他回来，万一啊他死在台湾总会齁，那台湾总会也有没啊，美国人家啊我这个老大人啊呢啊呢啊呢我啊西地台湾啊呢蛮不好啊。虽然啊人家在那里死是神的预定没有错啊，但是不要来背这个责任啊，所以啊以后都要请他孩子签名，公关爸爸齁身体会使哩这些回去等啊。但是从那一次以后啊，从来啊他的儿子不再签名了，因为看他老爸齁身体开始不好。哦，啊，现在我要说啊，他这60年当中哈，真的是为主耶稣啊，走遍天涯，五大洲，而且啊，昼夜不断的为主的工作来劳力的。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哈，如果跟他同工的人哈，跟他同工的这个这些传道同工啊，压力都很大。啊，我又是常常跟他同工的，尤其我到国外去啊，很多次跟他在一起。我们在新加坡哈，一天的话上6节课，啊，早上4节，下午2堂。他一般我一般，因为一共有3班嘛，3班的学生啊，啊，我两个一定爱一人一班，啊，各一班是大家轮流的哈，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的传道轮流，共6节咯，1、6节我嘛6节。晚上啊，我们两个国外的传道，他讲道我讲道，轮流了。啊，早晨聚会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传道。那我当时啊，你吼，我上课上得很疲倦了吼，啊，因为顶多跟我讲经讲经了，我实在是压力足大啊。我想要休息一下吼，躺一下吼，看看他在那边看书吼，我多袂落去咧。啊，而且我老大人啊，佮咱老师吼，啊，老师讲底下咧看册，咱要去躲到遐，嘛歹势，唔敢。啊，勉强啊，都要读书猛看。到了晚上哈，差不多10点半、11点的，想要困啊，伊个啊，血骨根根啊，踮咧看册啦。啊，我弄个真艰苦哦，想讲要来困，啊，都伊都唔困咧。啊，到了差不多将近11点了，啊，他就说了：“哎，陈传道，该休息了吧？”我说：“对啊，已经时间不早了。”我可以唔跟进攻击顾问啊咧吼。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呢，很怕跟他同工，因为他就拼了。为什么他这么拼呢？因为他认为啊，是主耶稣给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要多多的来为主工作，再劳苦啊也甘愿。所以你看啊，他也跑过印度，他非洲没有去，他去过印度，哦，那么世界各国他都去了。真的很拼啊，这个人齁，啊，你光比先呢，到最后回台湾这一次讲起之路啊，能见的神学院体贴他说2节就好，早上他不要了，你跟新南医工齁，一抓美国到家啊，飞机票遐济，刚2节不够成本啦，加一挂啦，啊，这无多新南医工啊，好啦好啦，啊，下个礼拜开始啊，4节了，早上2节，下午2节，啊，安尼嘛啊不够啦。我讲4节来讲无够，即马来看新南生伫咧泡茶吼，迄波师啊讲啊恁无代志吼，无课啊，讲无嘞，啊好，晚上7点半再开始，那2节，一满过2节，新南生来看到伊来吼，哦，大家赶紧啊鸟兽散，啊， 啊，无吼，又要阁叫上课啊，啊，上课无代志，阁出一大堆作业，啊，啊，出出的作业，出出的再讲吼，大家较早困，较早休困的嘿，唔能深暗嘛，啊，你都卖出作业给我嘛，他就是这样子的，他一直的拼命为主工作，因为他要报答神的恩典，所以啊，他曾经在他的那个那本书，我们图书馆有吧，他说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他感谢两件事：第一件，感谢主我还活着；第二件，感谢主我没有离开耶稣。他天天感谢这两件。啊，犹太人嘛是大概困切都感谢，不过因为感谢说感谢主让我身为男人，但是杨大佬不同，感谢主我还活着，感谢主我还在信耶稣，我还在耶稣的恩典中。啊，这个人就是为感恩在献平安祭啊。一辈子在献平安祭，因为他感谢神的恩典满满。好，第二个第四啊，为了还愿而奉献平安祭。圣经呢，《传道书》五章说，许愿的人敞怀，不可迟延，不可以迟延，许愿不还，主必追讨。我们献平安祭第二个动机啊，就是还愿嘛，因为你向神许愿，所以我刚刚说了哈。你可以奉献啊，可以感恩奉献，但是哈，你可以没有什么动机，我就是喜欢来感恩奉献。但是如果你是许愿的哈，那一定要还，啊，你可以不许愿呢，但是你一旦许愿呢，你不可以说得到的，哎，我许错了，我一时哈，安心过激动啊，安尼讲出来，哎，不要这样想哦，你正是在祷告当中向神讲的，你就要还。啊，你就要还，不要随便，啊，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许愿的条例哈，在这个立位记跟民数记都有记载，啊，小朋友许愿不算数，哦，因为他还小，不是独立的，女孩子还没有出嫁以前许愿也不算数，要爸爸点头才算数，哦，可是如果你出嫁了，你要丈夫点头才算。啊，比如说啊，出嫁的女人呢，她怀孕了，感谢主，我这个孩子哈，将来要让她去当传道，啊，讲较快嘞，啊，后摆才是大汉啦，啊，阿叔无要来做传道，你干要做传，估计你懂啦，你伫咧懂诶，啊，你干不是许愿不还，所以你要许愿哦，圣经才规定，女人结婚她的愿要丈夫点头，就是说你这个愿我同意，那个愿就成立了。哦，但是女孩子没有结婚是爸爸要点头，那么男人许愿要自己负责。哦，这个圣经有关许愿的条例规定得很清楚。那我们成年人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妇女或者是寡妇自己许愿要自己负责。哦，因为她已经成人了，而且没有丈夫，所以她自己要负责。那许愿要还愿，那现在我们教会很多也不少哈，传道人呢，啊，是因为许愿来当传道的，啊，我讲一个大家比较熟的人，就是蔡正一长老，哦，蔡正一长老，听大家问哦，啊，小朋友也许不认识哈，蔡正一长老，蔡正一长老是妈妈喜欢再来做传道的，哦，啊，当传道以后，他当然了很高兴了，因为妈妈许愿嘛，他替妈妈还愿了，所以他没有反对哦。可是他出来当传道以后，有时候会遇到逆境嘛，会受到批评啊，受到一些背后话啦，哦，遇到挫折啊，他就埋怨了，啊，回去就跟妈妈讲了，啊，讲你黑官那边黑，那边黑官那边黑你家己，嗯，你黑别人大家买药，你得黑你家己，而且黑我做传道的，伊讲啊，你都生病了，你生病了，病得都快死了。难道我要许我吗？当然我要许你啊，说如果主耶稣医治你的话，让你去当传道啊。啊，不然吼，伊短暂呀，伊妈妈甲讲啊，讲我甲你许愿的哦，你就爱去做传道。伊不想讲，好了，那毕业以后啊，神学院开始招生了，伊想甲报名吼，安尼凊彩考考，看伊袂过未？啊，袂过我就好啊咧吼，是我要还愿，但是总会不通过啊。没有想到一报名又通过，哦，啊，真无法度， 那所以啊，不得已啊，就读神学院三年，又实习一年，然后派到那个教会。啊，伊真无爱一间教会点三年，伊无爱，伊上好是半年就换一间啊吼。啊，伫这个25年当中啊，赶快把它走完呐、啊。啊，因为他是许愿，而且有时候很不情愿，所以做到25岁了。当传到25年，他就申请退休了。伊是我的学生呢，比我太太先腾身退休啊。我甲讲，啊，你安尼问我遐久啊，啊，你即马退休，伊讲我25当啊咧，感谢做咱总会规定的咧。哦，25当会使申请退休啊，我就紧甲申请啊。哦，哇，我即马偌自由咧，要来山地，要来平地啊，随在我的咧，我若唔会使唔哩，因为我退休啊嘛。哦，啊，我经过爱。那他为什么当传道？一面是报答神的恩没有错，但是呢，他是因为妈妈许愿，不得已啊这样做，哦，那这样做呢，神也悦纳了，因为妈妈许愿，终于他还愿了嘛。所以哈、哦，我刚刚说了啊、我们许愿的要小心，要谨慎，不要随便许愿。既然许愿了，就要去还愿，尤其你是有责任的人了、啊，当然要还愿。好，现在看第五点，刚刚我们说。现在坛上哈，奉献在坛上焚烧给神的有三样，一个是脂油，一个是腰子，一个是尾巴。哦，那些的鸡油啊，我们在这个燔祭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表示身体中最好的是属神的，所以利未记的3:16哈，就是平安记的16有说脂油都是神的。啊，鸡油啊，就是指着身体上好的哦。古早吼，人较少食油，啊，所以油拢上宝贝啊，油是最好，就是表示把我们最好的恩赐、最好的东西啊，来献给神的意思啊。这个我们不再重述。第二个就是献上腰子，腰子爱摆大这段定修。那么献腰子这是什么意思？好，请看约伯记40:16，约伯记40:16，约伯记40:16，这里在谈到河马，啊，15谈到河马，现在看16，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加工河马非常有力量。而他的力量在腰，啊，在腰。所以这个腰子哈，就是力量的来源呐，力量的来源。一个人的肾脏哈，如果受损了，就不烂了。尤其男人，男人哈，肾脏呢受损，就不烂猪气开啊。所以腰子真要紧哦，那就是力量的来源。你看女人呢、啊？女人生产的时候在坐月子，真侪拢是去买药剂擦抹油和伊去吃，哦，因为女人生产好像一场战争嘛，用了很多的力量啊，很衰弱，所以她必须补强啊。啊，要用什么补？就是滴灌药剂啊，啊擦抹油，哦，这个啊，生产的妇女人会当安尼真有力，加添伊的力量。所以药剂就是力量，力量的来源。你看我们男人也是一样去当兵呢、啊。当兵为什么那个阿兵哥的腰带哈、哦、要特别粗特别宽？因为有这个粗又宽的腰带一束就有力量了啊。所以你看发现摔跤啊，还有什么脚力的那些，啊那几个啊脚大块啊，还肥一肥的吼，一两百公斤的比赛，嘿，规身躯拢白嘿吼，啊汤啊差不多根根啊嘞，穿一条腰带，丁字裤嘛。无腰带吼，袂当修炼的，迄规身骨骨溜溜，你要摸到位，就是摸迄个腰带啊。啊，你有腰带也才能够使力，那不行哦。不信的话，你在洗手间啊，在这个浴室哈、啊，你把衣服脱了以后，你出力看看，出不了力。但是腰呢缩起来吼，迄力就出来。所以缩腰叫力，因为力的腰力啦，人嘛赶快啦，哦，人也是一样，所以。把腰子啊奉献在坛上，表示能力是神所赐，当竭力为主效劳， 就是讲叫咱爱尽力来服侍主啦。因为腰就是咱嘛，尽你的力量来为主服务。那么你的力量在哪里呢？啊，你是在哪一方面有能力、有恩赐，你就要尽力来服侍主啊。还有一个就是尾巴，平安节哦，爱献尾啊。为什么爱献尾巴？这个尾巴是在末后的位置，表示在神面前存心谦卑，谦卑的服侍主，用谦卑的态度来服侍主，这就是献尾了啊。你再有能力，再有恩赐，你还是要把尾巴献上，就是用谦卑的态度，用谦卑的语气，用谦卑的精神来服侍主，啊，就是尾巴的意思，啊，好，那明天再来考试哈，大家爱记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哦，爱记的，按照考七八分，啊，今天的圣经就是你的，啊。明天下午考试哦，哈，啊，免惊啦，哎，啊，免交乎我，是恁家己自分数要惊啥？大家嘛欢喜噶，啊，够奖品的，啊，不看有一百分无？哦，我咧烦恼讲一百分伤济哦，好啊，教会爱开判算钱，一本讲几千块嘞，哦，啊，不过不简单啦，哦，也不简单啦，啊，好，第六。用有效的饼跟平安祭同献，为什么这一点很奇怪哈？我们都知道，在献素祭的时候，对离乡这个素祭哈是不可以加效，对不对？昨天晚上我们讲过了，要摆在祭坛上的献给神的不能有效哦。但是为什么在平安祭哈，因为感恩来奉献的平安祭却可以用有效的饼？是什么意思了？啊，现在我们看利未记第七章十三节，利未记七章十三节，他说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跟供物一同献上，就是这一句了。那这一句啊，显然跟素祭有一点违背啊，有一点冲突。那么以前呢，我们老师这个蔡圣明长老啊，在解释这一节圣经呢，解释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就是在我讲义上这样写的了。这是蔡圣明长老的解释啊，他说：孝经一旦经过火，就失去作用了。信徒不完全，但经火炼就能够成圣，可以献给神。他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真的啊，有点感哈。那行修，还是讲底下咧吹吼，那修，那个孝的功用就停止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发酵的馒头，你若无紧吹起来吼，一直咧发，一直咧发，发到像你米糊啊同款哦，遐大粒，因为孝还继续在发嘛。可是如果你金火去一蒸一烤，这个孝马上失去作用了，那是对的。所以蔡圣明长老他解释为什么用有效的饼。就是因为孝经过火之后就失去作用，表示信徒虽然还有孝不完全，但是经过火炼之后就能够成为圣来献给神啊。这是过去啊，大概我们的前辈也是这样的解释法。那么蔡长老啊，他也是这样的解释啊。但是哈，我有一个疑问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因为这个你摆上有孝的东西在坛上哦，还没有火烧之前呢，就是孝嘛，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哦，我最近看这个十三节哦，有一点不同的看法，给大家做参考哈。十三节哈，他是这样说了哈，他说原文哈，原文的翻译啊，不是这样子的，他是说。把有效的饼跟平安祭一起带来，就是说你今天要奉献平安祭是感恩祭，感谢的平安祭，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带有效的饼一起来。为什么这个十三节的一同献上原文不是了，是一同带来，一同带来了。 啊，一同带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奉献感恩的平安祭，你可以带有效的饼一起来，但它没有献上，是带来而已了。那为什么要带来呢？因为感恩的平安祭哈，今天是全家大小都来了，啊，那你阿嬷啦、阿公啦、啊孙啊啦，拢总来啊，因为今天是平安祭嘛，感恩祭哈，感恩的平安祭。那么老人家哈，吃有效的饼呢、啊，比较轻松了。小孩子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家有两三岁啊、三四岁的小朋友，当然吃有效的饼比较好吃啊。如果是吃无效饼哈，老人的嘴气哈，磨嘴气嘎袂落去了。就您看我们在办圣餐的时候，一小块而已，我们就咬了好久了，哇，那都无干变啊。我们圣餐里面用有效饼哦，一定是无效饼。你看小小的一块无效饼呢、啊，你在分给大家吃的时候哈、哦。咱都夹个无遐大，所以有当时啊唱诗哦，头前先念就直直点去，就点点么到尾哦，就拢点去了，因为大家在咧播啊，无时间通唱诗啊，就是这个毛病。所以我是认为哈、哦，既然原文有这种带来的意思，那就是说今天你的平安祭是感谢的，感谢的平安祭。那么神体贴，神怜悯人，你可以带有效的饼，等一下。你在吃羊肉的时候可以跟有效的饼一起吃了，这样老人家哈、哦、那包哈、哦、较轻松了，哎呀哎呀哦囡仔哈来吃这个有解哈、哦、较好吃，较快活吃了。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哦。啊，蔡圣明长老就是跟着我们这个课本所写的，他是这样的看法。那我是最近呢啊，他听说英文的圣经也是这样翻译啊。有些英文圣经也是说把它带来，不是摆上去，不是献上，是带来。今天你要感恩的平安祭，你可以带有效饼来啊。等一下我们在吃羊肉的时候，吃牛肉的时候，老人家也可以吃馒头面包哦，那个年轻人也可以吃这个有效的东西啊，尤其是小朋友啊，小孩子啊。所以啊，这两个意见啊都给大家做参考啊，就给大家做参考。好，最后第七，奉献的人可以跟家族啊共享祭物，表示奉献者不但讨神的喜悦，自己和家人也能够享受平安、喜乐和祝福啊。所以平安祭我说是皆大欢喜，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献平安祭啊，神也得到了，祭司也有份，你自己呢享受更多，所以要多多的献平安祭。因此啊，在五祭当中，平安祭是最喜乐的啊，最蒙祝福的，最令人高兴的一个祭。我们要常常献平安祭，正如同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常常感恩的奉献。信徒越多感恩奉献，可见他蒙恩更多。教会应该为着感恩奉献的增加更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那个奉献的那些记录哈，那些表格啊，你再注意看，我们的奉献的项目大概是十一奉献，啊，现在经常奉献大概都取消了，以十一奉献代替，再来一项就是感恩奉献。那感恩奉献呢？你看有些教会很多很多，啊，甚至超过其他奉献，为什么？因为他感谢主嘛，他得到恩典很多、啊、那有些教会、哦、真的感恩奉献比较少。那这个一方面是信徒的事业啦，他的农作物啦，他的家禽啦，也许没有丰收也说不定啊，所以他的感恩奉献就少。所以我是鼓励大家要多多的做感恩奉献，不管你身体的健康，你结婚，你生孩子，你的学业啊，你各方面如果有得到神的恩典，你要赶快去献平安祭，赶快的感恩奉献，这个是信徒的本分，这个是神人皆高兴的一件大事啊！以上啊，这个就是平安祭。